欢迎来到卢宇宙的电影居酒屋，我们是卢和 Jocelyn， 会在这里为你端上关于电影的美味评论，每一集都是一场关于电影的盛宴。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那我们这集终于想到了我们的新的 podcast 名称。那我们先请 Jocelyn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好了。
我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习惯叫卢，然后我就习惯称呼他的姓，然后九是 Jocelyn 的简称。我的一个朋友想到卢与九的这个谐音，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是电影，就是好像是居酒屋里面会出现的东西，所以我就取名为卢与九的电影居酒屋。对，我就觉得这个名字还不错，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喜欢谐音梗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还不错。
了解，
没错，
所以就是卢与九，就是以我的主持人名称卢跟 Jocelyn 的姓名的代称，
谐音，
对，当成一
对，
个结，就是结合刚好我们两个人一起为大家更新许多电影的故事，这样子。好，那
没
也
错。
希望大家未来可以继续支持我们，我们也会尽量定期更新。目前的计划是大概一周会有一集啦，目前
嗯，没错。
这样子。好，这一集的话算是我们正式开录的第一集。那
没错，
我们这集想要聊什么样的电影，请 Jocelyn 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吗？
我们这一集要聊的电影呢，是被敲碗来讲的一部电影，是去年上映的《苍鹭与少年》，然后也是宫崎骏的隐退之作。就是宫崎骏在2013年制作了《风起》的时候，曾经说过那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但是《苍鹭与少年》目前就是才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对，他又做了这一部这样子。那《苍鹭与少年》的日文名称呢，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它是引用自于小说家吉野源三郎在1937年发表的书名。但是内容是宫崎骏的原创，剧情大概就是讲述少年木真人在母亲因为火灾丧生后，想跟父亲一起搬到乡下，跟一只会说话的苍鹭相遇，展开的一段奇幻冒险这样子。然后这部电影呢，是宫崎骏间隔风起10年后再度推出的一部新作品。它就是没有进行任何的宣传，没有释出预告片，也没有释出剧照，直接在院线电影院上映的动画电影。上映后基本上评价非常的两极。我跟卢是就是评价两极的这个代表。我自己没有很喜欢这一部，但是卢很喜欢。他说在他那里可以排在他的宫崎骏电影排行榜中上的位置，但是在我这里大概可能只能排到中下，因为我觉得这一部太难懂了。那接下来请卢讲一下他为什么会觉得这一部可以排到中上的排名。
我们有要 round down 一下它的剧情吗？就是我
哦
不知道大家
，OK，好啊。
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啦。因为不过我觉得有看过跟没看过好像其实差不多。因为说真的，
对。
它真的比较不好懂它的寓意，而且它的剧情也比较偏向奇幻类型的吧。就是
没
它里面应
错。
该有很多的隐喻，我们等一下也会就稍微讲一下他们有什么样的隐喻这样子，然后也
嗯。
很符合宫崎骏以往的那些奇幻动画的那些走向。像是神隐少女啊，天空之城啊，它有很多的很奇幻的场景，然后也这些奇幻的场景就会让人去解读说，是不是他在背后暗指什么样子的是历史事件啊，或是他在暗指什么样子的地点这样子啊。
我要讲一件事。那个生物，它的鸟，因为我很不喜欢鸟，那个鸟真的是多到太恶心了。而且那个苍鹭，它根本就是有修图跟没修图的前后对比，好不好？它真人就真鸟，不是真人，真鸟就丑的要死。然后在海报上就长得那么诗情画意，这就是交友软体的弊病，各位，请大
没有啊，
家
海
就
报上
是
的苍鹭
啊，
很漂亮啊，海报上的苍鹭我觉得
所以
就
请
像
大
一个
家就
大
是。
帅哥一样。
没错，这就是那个网恋奔现的时候会遇到的风险，请大家交友谨慎。就是你有可能遇到网络上是海报的苍鹭，然后真实世界是电影里面那样的苍鹭，而且它的生物就是 plenty of 大群大群的，它是一堆鸟、一堆青蛙、一堆鱼，然后就是很可怕。 我看到，虽然它不是一个非常写实的画风，可是我看到后面真的超不舒服的，而且重点是它最后一幕还是那个鸟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它在人身上拉屎，欸，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对，
让我超不舒服的，所以
我们
空
等一
调真
下
的大家
会
可以
讲
找找
剧
吧。
情的时候，会讲到那一段到底是在哪里出现。我觉得那一段真的
对。
是，这部动画里面让人感到非常不舒服的一个画面，
哦，
而且它
真的
持
很恶，
续了
好
还
恶
蛮
心。
久的，就是会
对
让人觉
呀、
得咋从心里开始想呕吐的感觉。
啊，好可怕！
嗨，大家，那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一段录真的录太久了，所以我们后来只有保留几个我们比较想要讨论的片段跟情节。那希望大家可以先去看过《苍鹭与少年》整部完整版的剧情之后，再回来听后面的解析哦。 好，那最后就到了这个电影比较里面最让我们感动的一幕，那这一幕就让 Jocelyn 来跟大家讲好了。
虽然我看电影的时候，大概就是可能80%都是有点懵的状态，但这一幕有让我哭，就是那时候，他们要回到那个所谓的时间长廊，那时间长廊其实就是一个有各种时间线的门，那 Himi 要回到他的时间线去，然后真人要回到他的时间线嘛，就是要各自道别了，然后。皮米就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之后，还是想要拯救他的母亲，就是他就跟他讲说，你不能生下我，你生下我之后你就会过世。我的印象中是这样，就是具体很具体的剧情，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了。然后就这样跟他讲，就是想要拯救他，避免于他未来的过世的这个命运。皮米就跟他讲说，我不会这样觉得啊，能够生下你真的是太好了。我这边就哭了，因为我觉得。在亚洲，也不是亚洲，就是东方的教育里面，很多虽然我爸妈并没有这样讲过，但是就是很多家长会把小孩的出生并不会讲成一种好的宝物，或者是一种幸福的东西。他们会说，要不是没有你，我可能就可以怎样怎样怎样；要不是没有你，我可能就可以就是出国，我可能就可以买更多东西。他们虽然想要强调他们的付出，但是他们所用的方式是一种比较。负面的情绪的表达，这一段话就让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他对他妈妈来讲，就是即使他知道他未来会因为命运的时间线，就是生了何人之后，然后在医院里面过世，他仍然愿意选择生下他，因为对他来讲，生下他是一件幸福大过于就是知道自己未来会过世的感觉。这样，所以这段让我非常的感动，我就哭。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回到各自的时间线，然后那群鹦鹉冲出来，然后开始答辩，然后我就哦，然后我的感动就没了，我就冷静了。他就开始在他们身上乱大便，然后我就哦好，没事了，那
那
可
鹦
以
鹉
了，谢
就
谢宫
回
崎
到
骏。
了原本现实世界的鹦鹉，就没有办法讲话，然后也没有智慧了。这样子，刚才我们有讲到，就是 Jocelyn 有讲到说那个时间线嘛。其实我突然想到，我们之前漏掉了一个剧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剧情还蛮重要，就是在 Himi 要带着真人去找夏子的时候，他们中间就有经过那个很多时间线的门，躲避那群鹦鹉的时候，Himi 就有跟真人说，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回到你的世界了，就你现在就可以从这个门走出去，然后你就可以回到你的现实世界，你就不会被这些鹦鹉们给抓到。他们直接真的有打开那个门，有让去找真人的他的爸爸还有那些仆人们看到。但是真人后来又跑回了这个异世界里面，他说他还是要把夏子救出去。那我觉得在他们见到夏子之前，其实真人就已经有点成长了。我觉得就是依照大部分的小孩子的个性，他可能就会觉得，我在当下我就逃离那个地方就好了，我就不用负这些的很多危险，承担这些风险，然后真的要去找夏子，找他的继母，所以他在那个当下其实就有改变。那最后这一段，刚才 Justin 有讲到说，那个时候是真人问 Himi 说，你为什么不要就是跟我一起回到真人的这个时间线？如果你回到过去的话，你就会在未来的那一天被火烧死。然后 Himi 就跟他说，我还是要回去，我还是要去生下你。他说，生下你是我觉得是我目前遇过最好的一件事情。而且他有告诉他说，他并不怕火。那前面那个其实就有演到说，真人他有做梦，梦到那个他的妈妈其实好像没有死，在那个火焰里面飞了出来这样子。所以这段可能就是在对照他的那些前面的梦境这样子吧。
而且再加上就是 Himi 这个名字写成汉字其实是火美，再加上他的能力也跟火相关，所以其实搞不好他妈妈其实 真的有逃离那场火灾，但是这个结果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宫崎
对，
骏没有在电影里面就是明示出来这样子。
对，好，那所以后来就他就回到了跟着夏子回到了这个世界，然后异世界就崩塌了，这样，然后这部电影就进入了尾声，这样子。我相信很多看过电影的人就开始一头雾水，想说哈，就这样吗？难道就是这些疑点怎么都没有解决？然后那个就是好像里面的一些隐喻我们也看不太懂，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这样子。那我觉得目前最大的症结点是说，这个异世界到底存不存在？那有两派的说法，就是一派的说法是说，这个异世界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就有提到说，真人的妈妈她叫做九子。那九子她在年轻的时候呢，就一段一年的时间呢就不见踪影。那后来又突然有一天就出现了，这样子。就前面就有一个铺陈的一个叙述的桥段是这样子。好，那刚刚好他失踪的那一段时间呢，就对应到了 Himi 在这个异世界里面的这个时间线，就是刚好他也在异世界里面待了一年。对，那所以就是这些证据都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异世界是存在的，然后他真的跑到这个异世界去把那个夏子救出来，这样子。好，那但是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这个异世界其实是不存在的，是真人他在用石头打到他的头的时候呢，他就进入了昏迷，那后来就是处在一个睡睡醒醒的状态，然后他是在一个梦境的世界里面经历过这段冒险。那最后他逃出了这个异世界，代表他已经脱离了险境，然后最后回到真实的世界这样子。好，这也是另外一种解读。这样，那你我们来问加斯林，你觉得哪一种说法你比较能够接受？
我是存在派，因为就是他前面不是有埋一个伏笔，说他妈妈消失一年嘛。那如果是他的，就是全部都是他的幻想的话，那这个伏笔就不成立啦，就是他就没有必要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世界的确是存在的。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因为宫崎骏的很多部电影都是在讲关于自我成长嘛，就包括《神隐少女》，包括《魔女宅急便》，还有什么？应该就这样，
心之
我现
谷
在能
也
想
算
到
是
就是这
自
样。
我成长啊，
我
虽
没
然
有
你没
看《
有
心
看
之
那一
谷
部。但你如果说是
对，
异世界的话，我觉得《猫的报恩》也算是自我成长，虽然好像
对，
有
但是
暗
我
示
觉
它不
得，
是宫崎骏的。
最接近就是这个的原型的感觉，比较像是《神隐少女》，就是一样到一个不知名的世界，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世界，然后迅速的有了个性上的转变。我觉得更。这两部是可以被放在一起比较的，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宫崎骏在2001年，然后跟现在这个时间，他的叙事能力上的风格有所改变。那相对来讲，我还是更喜欢《神隐少女》一点，这一部真的在我心中排名没有那么高，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太艰涩了。就是我不排斥需要我动脑的电影，但是它有点太超过我能负荷的范围。我觉得电影。回归它的本质，它还是必须要讲一个故事。那你这个故事，你起码要让80%的观众看懂，再加上这一部电影又是采取不暴雷的，就是宣传方式，就是没有任何除了那张海报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资料透露给大众。那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必须担负起让进电影院的观众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情况下看懂它。但当然，我会觉得说，这其实以宫崎骏以他的年龄来讲，其实他不太可能再有精力制作下一部电影了。他如果最后一部要这样搞，其实应该也没什么人可以阻止他，就毕竟他年事已高。所以我觉得他用这部电影，用这样的剧情来当做他的告别作，他有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我啦，我自己也是必须要尊重，就是导演自己喜欢的叙事方式，只是。这个叙事方式不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风格，这样子。
了解。不过我自己其实我比较偏向就是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那一派这样，
真的吗？
但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提出说一个很能让人信服的一个证据，因为我觉得虽然刚才有提到说，就是真的的妈妈也曾经就是消失了一段时间这样子，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有可能是各种的穿凿附会说引发，就是我觉得这如果只是有这个证据的话，是没有办法说服我说这个世界是真的存在的。而且你觉得这种是一个有点时空穿越的电影嘛？那时空穿越的电影，你就会开始去想说它的逻辑性是什么？就像是 Himi，他如果到时候真的跟真人回到了这原本的世界，那真人是不是就消失了？因为
对
就
啊，就
他
是
就
时
不
间
会
上
跟
的。 时间上的那个圈就乱掉了。
对，就是时间就错乱了，因为你就会被改变嘛。因为如果 Himi 在那个十几岁的时候，他假设这个世界是存在的，那他进到了这个未来这个时间线，那是不是就不会跟真人的爸爸相遇？那真人就不见了。
哎，那我觉得其实就可以解释说，这是他个性上的转变。他从一个只愿意顾自己的小孩，变得愿意用自己的存在，就是他有可能会消失的存在的这个风险，去保住一个他很喜欢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体现出他个性上的成长。
对，所以我觉得在如果以逻辑性的角度去分析的话，我觉得这个世界可能是不存在的。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是存在的话，代表他的妈妈可以在当下就离开嘛，就他如果不回到原本的时间线，他就不会跟真人的爸爸相遇，那真人就不见了。那对啊，而且就是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会影响到其他所有的人嘛，就是那个夏子，他可能也不会跟真人的爸爸相遇。对，
就整个时间会乱掉，
就整个
就会
就会
变成一部
整个
新
大
电影。
错乱这样。所以，如果你要引入这个异世界是真的这个说法的话呢，有点不太合逻辑啊。只是我觉得以一个动画的角度来讲，我们并不需要去把它弄得很严谨。时空穿越的题材里面本来就会有很多的缺陷跟悖论，你怎么样去解读，其实都会有新的缺陷出现。因为这个就是一
对，
个比较
蝴蝶效应。
难的这个处理的方式，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用真的太去纠结在这异世界到底是不是存在的这个地方一直讨论，因为我觉得讨论出来不太会有什么结果，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相信的故事这样子啊，对啊。不过我觉得必须要强调的是说，这部电影就是一个自我成长的电影，而且我为什么会觉得还蛮喜欢，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角色的转变，而且他跟就是他在一个15岁的年纪，他原本是对这个世界是有排斥，而且我也可以去理解说他为什么会对他当下所处的环境是有排斥的嘛？他跟夏子的和解，然后他终于认同说他这是他的继母爱他的这个心，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还蛮喜欢的啦。我可以去接受说他的这个情感上的转变，就是我看到有一些人不能接受，是因为他觉得太突兀了。他如果在那个当下可以再多叙述一点，在前面那个夏子跟真人的互动可以再多一点，然后可以再让我们感受到说夏子的难处什么，可能会再更好一点啦。因为在那个当下处理的其实有点太突然，然后让人有
太
点没有
仓
办法
促
感
了，
受到，对，太仓促，没有办法让人感受到说那个情感上的转
情
换。
感连结，对。
对，没有办法让人家共情。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觉得有点可惜的点。那个画面上面其实有点太惊悚了，就是后来又
很
出
像
现了太
贞
多的
子
极限，
哎，
然后让人觉得很紧张，然后觉得是不是接下来会跑出什么样的怪物啊，或是接下来真人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什么？我觉得那个地方，就跳得太快了。所以就让人比较难感动跟共情到这样，我觉得稍微比较可惜一点在这。
其实，如果电影想要强调真人在这个异世界的其中一个重大转变是他跟继母的和解的话，他前面不应该给苍鹭那么多戏份。我觉得他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就是他跟继母之间的相处，这样这个情感上的转变在后面就不会显得太突兀。我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还蛮想问你的，我蛮想听听看你的想法。你觉得苍鹭在这部电影里面到底象征的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苍鹭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就像是一个引路人的感觉吧，就是带领着真人去探索说他心里的很多疑问。因为我觉得真人在电影的前半段，他是觉得他的妈妈没有死的，那他当时也是听到苍鹭说你的妈妈其实没有死，然后就被引诱到了那个城堡里面，然后看到他妈妈的幻象嘛。那后来就是他苍鹭又带领着他去拯救了他的继母夏子，这样异世界是存在的角度去讲话。其实苍鹭就是他的拯救工的一个部下，
NPC。
对，他的拯救工派出去的一个角色，然后他要把真人带到这个异世界里面，然后去当他的接班人。那如果是以一个这个世界不存在的理论来去讲的话，我觉得苍鹭就像是真人心里面他的，有点像是
阴
说
暗面吗？
阴暗面，或者说在我们遇到彷徨的时候，他就会去相信心里面的某一个声音，或是某一个人，有一个声音会告诉你说：“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做嘛？”就是他后来又带着他去找夏子，然后就是最后去找他的拯救工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像是他的心里的一个向往或者渴望这样子。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有趣，就是他们两个一开始其实是处得不太好的，然后后面是越变越好，就两个人越来越，
会
不
互
能说
相
两
帮
个人，
助这样子。
对， 就是一人这一个人一只鸟越来越像朋友，其实我觉得也代表就是真人他越来越能跟心里的想法和谐相处，他越来越能接受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其实这就是青春期，因为真人刚好他的这个年纪是在一个会
叛逆
有很
期。
多对叛逆期，然后会有对自己跟这个世界都会有很多疑问的时期。我觉得其实这部电影就是代表说，在这个自我成长的这个生长痛的这个时期，会遇到的什么样的事情，只是他以一个比较奇幻的方式表现出来。
对，而且刚才我们有讲到说，苍鹭告诉真人说他妈妈其实没有死，那后来又打破他这个幻想嘛。他最后就是看到了妈妈的幻象，然后最后带领到他去新的异世界，然后要去带他去拯救夏子什么的。那我觉得有可能一个解读是说，就是苍鹭带领的，就是让真人去意识到现实的模样是什么，就是从他一直相信他妈妈是没有死的，然后后来让他知道了真相，就是后来去拯救夏子，然后让他意识到说，原来夏子是也是爱着他，然后他就打从心里认同说他的继母也是他的妈妈这样子。那我觉
没
得说这
错。
个可能就是也是一个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就是总是会有一个 mentor 或是你自己遇到的一些事情、一些经历，然后让你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的模样，然后去更认识你自己，然后去打破你以前对于这个世界的幻想，这样子啊。
对，我觉得这部电影大致上的解读，我们两个这样聊出来，应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主要就是对自己还有对这个世界的探索，以一个青春期男生的视角。这一集的名称我决定要取名为《臭鸟跟屁孩》，因为我真的在看电影的时候，真的觉得他真的好中二，我真的很受不了他，但现在就是以他的那个年纪来讲，觉得可以理解，但是还是很受不了他。然后那只鸟实在太丑了，所以对，
我觉
希望宫
得
崎骏。
以全部的宫崎骏的电影来讲，我觉得这部的主角是最不讨喜的。
真的，这部真的很不讨喜。
我觉得以前的各个我看过的宫崎骏的电影，我只有《风起》没有看过，其他我都有看
怎么
过。
可以？怎 么
好啦，
可
我之后会找
以？
时间去补啦，我之后会找时间去补。反正
真的
就
很
是
好
以
看。
全部的宫崎骏的电影来说，而且我记得好像几乎全部的主角都是女生嘛，对不对？魔法少女是有两个主角，一个男的，一
天
个女
空
的。
之城有两个啊，
对，天空之城有两个，那其他的好像都
来
是。
自红花板也两个。
风起也是男生，
对，
就
风起是男生，
对，
风
然
起是男生。
后就这样嘛，其他应该都是女生为主角嘛，或也算是苏菲是主角嘛，
他们两个算男女主角吧。
算是。但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说，苏
苏
菲
菲的
遇到
成
了
长，
她的 Mr. Right 那种感觉。
哈哈，霍尔好帅，哈哈。
对，那其他的就我觉得大部分的主角都是年纪比较轻啦，就是小孩子，然后还有那个崖上的波妞也是男生为
男
主角，
生，
就是一个很
对，
小很小的小朋友。那其他的都是女生为主角嘛，像那个借物少女啊，然后星之谷啊，然后风之谷啊，这些都是龙猫、神隐少女，这些都是女性为主角这样。然后就苍鹭与少年，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你比较难打从心里喜欢上主角、认同他决定的一部作品，所以我才觉得说这部可能是大家比较不喜欢的点。
因为其实前几部的女孩子，要么就是还是小朋友的年纪，像是
龙猫。
对，龙猫就是还是很小的小孩；要么就是虽然是青春期，但是因为女生的心智年龄发展会比男生再快一点，所以相较起来就不会有这么让人不讨喜的感觉。那这一部算是真的让人看就是心头一把无名火
就男
的那
生版
种
就比
死
较，
小孩，
男
幼
生的
稚一
心智
点
发展
啦。
版就比较慢，就是在
对，
国中、高中时期，其实男生都是偏幼稚的啦。我自己是
没
男生，所以
错。
我自己可以理解那种感觉。然后，而且在那个15岁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自己很不可一世，然后感觉说好像就世界上的人都对不起我啊，然后有点愤
I'm
世
the
嫉
king of the world.
俗，对对对，就觉得自己很伟大，这样就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啦。然后，而且就前面其他几部就是也跟男主角差不多年纪，跟那个15岁这个年纪的话，像是来自红花板那个女主角啊，就是她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小孩。然后星之
对，
谷啊，我觉得星之谷也有一点在一开始也让人觉得就是那个女主角没有那么让人喜欢。不过她 他那个时候也是国中生，然后他也是比较有点任性一点。不过我自己看起来觉得，其实那个时候还蛮可爱的，因为他也没有真的做出什么让人反感的行为，他只是不太认同说他的爸爸妈妈，然后就是他在学校的时候也比较，就是比较没有自己的梦想这样子，就是让人觉得他比较彷徨一点。但是真人就是《苍鹭与少年》的这个真人呢，他就是好像都每一个人他都不喜欢这样，除了那个死去的妈妈之外，其他所有人他都有点排斥，所以才让人觉得说这个
对，
比较难让人为他就是能带入他的视角去看其他遇到的这些事情这样。
没错。好，那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好，没有，就是我觉得之后我们可以讲其他
开一
宫
个
崎
吉
骏的
卜力系
电影。
列。
对，就是宫崎骏电影之后呢，又来做一下自己的对宫崎骏电影的排序，这样，然后跟大家分析一下各部的优缺点，这样我觉得还不错啦。
我一个人就可以讲霍尔3个小时，然后中间配着就是花痴的啊啊啊！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啊啊啊！对，
我相信就是很多的那个女性的观众应该都
二
可以。
次元初恋，大家的二
对，真
次
的
元初
太
恋是
帅
霍
了，
尔吗？
我觉得霍尔真的太帅了。对，然后还有忘记讲一件事情啦，就是那个刚才有讲到
苍
说，
鹭的配音。
真人的爸爸是木村拓哉嘛？那大家知道那个苍鹭是谁配音的吗？
是我的情敌。
是苍鹭是真田将晖配音的。那我就觉得，因为真田将晖也真厉害，可以把
很难，
那个
对，就是很难想象一个帅哥，然后在那边模仿那个鸟声，在那边咔
哒
咔咔，
哒哒哒。
就是宫崎骏到底要把人家逼成怎样？很辛苦。
但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很多的笑点也在苍鹭身上，因为蛮好笑的。就是他的那个鸟嘴被打了一个洞，因为我觉得超好笑
可是他真的太丑了，我没有办法接
的，那个鼻
受。
子很可怕。
那个恐鸟症，我真的，他去做一下医美好不好？他去亲一下粉刺，那鼻子那真的是哦，我真的救大命诶。
你那时候也是去电影院看的嘛，对不对？
对，我是去电影院看的。
对，我们应该就是当时都是买票去看的。不过，怎么讲，
哎，
就是
如果最近还有人想看的话，目前电影院还是有场次的哦，虽然变很少了，但是如果还有人想看的话，因为他目前就是没有任何串流平台买到版权，然后电影院目前还是有零星的场次在上映。如果你听完这一集的解说，对电影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家里附近的电影院还有没有在上映。
以一个宫崎骏粉来说，我觉得还是值得看的啦。只是说有几个比较让人引起不适的画面，可能要有点心理准备。就像魔法公主
就是，
那样，魔法公
对，
主我
像那
第一
个
次
王
看的时候，
丑，
我也觉得，这是什么？
那个猪
那
很
个
可
疫病
怕
猪
欸。
真的太恶了，我觉得那个会让人
还有
不
那个
舒
王
服。
虫。
王
王
虫
虫
吃
也很
风
可
之
怕，
谷嘛，
哦王
对
哦，
不对？疫病猪那个吃饭的话，我觉得不太
哦，
舒
好可怕哦！好，
好了，那这集就
那
先到这边，然后我们就下集再见吧。
好，祝
好，
福今天听到这边的观众都有一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